刚刚过去的北京两会期间，外界通常所看到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党内那种一言九鼎、定于一尊的地位，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一些观察人士感到诧异的是，这位大权在握、叱咤风云的中共最高领袖，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如今似乎被束之高阁或降调处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中共二十大意味着什么？二十大前会有习李之争吗？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评论人士从多种视角做了分析解读。
共同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5号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录音片段。录音中提到了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这是这篇将近一小时的讲话中唯一一次泛泛地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动的旨在消除贫富不均的共同富裕目标。独立研究公司龙舟经讯在香港和北京两地都设立了办事机构。3月7号，该公司中国问题研究总监白安如 Andrew Batson 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两会的博文，标题为共同富裕怎么了。这篇英文博文指出，李克强上述讲话在英文版中被译成全体或所有人的富裕 prosperity for all， 而未采用共同富裕的通常译法 common prosperity。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注意到，中国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只是谈及省级工作时提了一次共同富裕，发改委的报告虽然几次提到共同富裕，却将其列为十项任务的最后一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2月25号在庆祝所谓中国脱贫的表彰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高调表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同年8月17号，习近平在一次财经会议上重申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当天新华社报道中反复提到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连同报道的标题共出现了17次。从去年官方宣传共同富裕的特别高调，到今年两会期间的明显低调，习近平亲自大力推动的这个政策口号在宣传力度上出现不寻常的变化，引起了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注意。有分析认为，这种忽然降调的变化显然不符合习近平的一贯强势作风，但迫于内部和外部大环境的形势，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停止瞄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或者新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他讲的话都是比较空泛的，原则性的话你本来就可以做多种解读。共同富裕这个字面上谁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它一旦化为具体的政策，那就可能出现很多与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这么一来呢，对习近平来说，在这些方面做些让步、做些调整，这个对他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在纽约的政论作家、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江湖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到了习近平时代，特别是近两年，基本上都销声匿迹。
那么他们的不满，这是不问可知的。那这种做法呢，它显然会这个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现在又是疫情啊，又是各种问题啊，打贸易战啊，各种问题，中国经济本来就遇到很多麻烦。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充分的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不充分的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那它当然这个后果会很严重。也许这种情况呢，它多少会使得习近平做这么一种让步。
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时评人李恒清指出，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时，反复提到多重压力，尤其是就业压力的问题。李恒清也认为，中共开始骤然减少提及共同富裕这样的口号，主要是迫于经济失速的压力太大，就业压力太大的叠加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中央高层已经不得不降低强力监管打压民企、扩大国企的力度。他稍早前发推批评指，中国开两会，代表委员们个个争先讴歌两个确立，溜须拍马， 歌功颂德，毫无廉耻。他说，外交困境、经济下行、民生艰难、就业乏力等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装聋作哑仍然是两会的主旋律。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在今年两会上降调并压低音量，确实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一个看点。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工薪阶层的日子很艰难，中共这个时候也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共同富裕了。
像中共现在恐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脸面，也不好意思再去提什么共同富裕。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实际上这个贫富下悬殊，贫富差距呢越来越大，尤其是现在一些中下层底层的人民日子过得非常难，非常之难。其实很多中产阶级的所谓的中间阶层吧，中国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那种中产阶级，就是他们工薪阶层，他们现在也感觉到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他说，
进入夏季以后，随着这些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是说一千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共的很多经济目标就肯定没办法实现啊。那这个共同富裕不敢提了，也不好意思提了。实际上那个是不是这个他的共同富裕政策有所调整呢？显然是这样啊。我们知道他这个中共上层的那个博弈之中呢，他有一些比较务实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呢，在这个时候确实不太适宜提出这些东西啊。随着这个今年，就是整个今年剩下的一段时间，因为中共这个病毒武汉瘟疫的问题，还有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战争史问题啊，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呢，还有这个国际供应链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有能源价格上涨和整个这个全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经济形势呢肯定是非常的暗淡。在这时候呢再提那个共同富裕呢，既然是显得这种非常的荒诞，令人无稽之谈。
在美国的经济学者夏业良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唱的共同富裕今年提的少了，而且变得低调，各有各的道理。
他要超越邓小平，超越毛泽东，所以他就提这个东西当时是有醉翁之意的。他之所以提他不是说真的是那么样去要追求这个目标啊，他其实是为有个这样一个野心，所谓的抱负。他现在不提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老是强调共同富裕的话，而现实中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财富的严重的不均，西方一些研究者就说中国最富裕的五百个家庭占据了中国财富的绝大多数，对吧？绝大多数。所以现在看来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邓小平提出让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习近平要超越邓小平，超越毛泽东，当时提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有醉翁之意的。许多批评人士指出，中共去年积极推动的所谓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施压成功企业家，要他们拿出钱来回馈社会，实际上就是逼捐，变相劫富济贫。胡平表示，政府出面呼吁民营企业家捐款搞共同富裕令人担心，这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而且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和富豪自愿兴办慈善事业的大笔捐赠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在这些民主国家中，那这些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家捐款是家常便饭，大家都司空见惯，而且很多就是特别是一些生意产业做得很大的一些这些民这些企业家，他们在做慈善方面，在回馈社会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在西方根本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你这个在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由你政府出来讲这种话，那显然就是在施加压力。因为捐款本来该是人家自愿的事情他这么显然是施加压力，那显然意味着，而你中国政府对你企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 一些政府看上了的一些企业家，如果你们不积极的捐款，那你们的经营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很多麻烦，政府就会给你们找很多麻烦，也就实际上是一种强制。这个是中国政府谈共同富裕一开始谈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担心的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本来你民营企业对有钱人捐款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政府一谈大家就比较担心呢？因为在中国这种结构下，你政府官员这么高级官员这么讲，你是不是就办实际上是在施加压力，所以这一点那就和你市场经济的原则也相违背嘛。
民营企业家马化腾创建的中国网络巨头腾讯公司和近年频遭当局打压的马云创建的电商阿里巴巴等多家民营企业和富豪企业家相继捐赠上千亿人民币，响应习近平发出的共同富裕号召，数天内捐款总额多达上百亿元。有评论称，这样的捐赠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大程度上是无奈之举，为了避祸才撒币保平安。观察人士指出，共同富裕原本被认为将是贯穿中共二十大的主题概念，但是习本人在今年两会场合只是在内蒙古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提过一次，而其他官员及与会者在整个两会期间也很少提到。日经亚洲评论一篇署名分析文章甚至注意到，进入任期最后阶段的总理李克强并未进入人们通常预期的那种跛脚鸭状态，而是被认为其权威近来略有加强，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习减李增的趋向。居住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能同意上述文章对李克强近期权威有所加强或者有习减李增的说法。
如果李在这个方面做的能比前任好一些，我就觉得其实能做的跟前任持平或者差距不要太远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现在这个政治氛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个政治氛围造成了李克强在很多方面是达不到温家宝时期的他的那种说话的管用程度，还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出他自己的就作为总理的这个角色的意图的这种比重要小得多。李克强，所以在我看来，日本学者这个说法呢，虽然有这样一个愿望，但实际上和温家宝相比较而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能体现出的影响度和影响力是下降的，不是提高的。
这位前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说，北大科班毕业的李出身干部家庭，是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官僚，作为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弱势总理，在习手下非常憋屈地干了两届，他最后一次在人大会议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让人感到失望。
他是一个干部家庭子弟，然后呢又在那个时代，然后后来在北大虽然是讲思想相对开放，但是他要想往上爬成为团中央的负责人，那他的思想要进行自我这个叫自宫吧，首先自宫他才能上得去，在共青团里边又是唯唯诺诺的那种。
夏业良表示，他以往在北京通过熟悉李克强的一些人士了解到，
我接触过很多认识李克强当年跟李克强有交往的人，他们给我的一致的评价就是说，这个对李克强的印象都是这个人是一个想做四平八稳的人，他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魄力和开创局面那种能力，所以呢对这个人不能抱以很高的期望。不要说他不是总书记，就是原来据说胡锦涛就是希望他做总书记，他就算做上总书记都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这位评论人士还指出，现年66岁的李克强为人处事一向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因此他认为李克强缺少挑战习近平的勇气和魄力，也不会在总理任内最后一年与习争锋。
他是一个不敢承担风险的，所以呢指望他跟习近平撕开脸干也是做不到的，他现在能做的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就是让外界感觉到他们俩之间有矛盾有不和已经是极限了。
许多观察中国政局的人士注意到，即将69岁的习近平在执政连连失误的情况下毫无悔过自责之意，还肆意破坏党内7上8下的不成文规矩，谋求古稀之年后继续掌权，至今未选定接班人，增大了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北京集权统治的担忧。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的学者谢田认为，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即将到来，中共内斗会更加激烈。
中共的内斗随着这个二十大的即将到来，会变得更加激烈。尤其是中共，比方说这次在乌克兰战争中，对这个俄罗斯的支持受到了这个世界各国的谴责，甚至也有一些会受到制裁的危险。这个一旦制裁真正加入，我认为中共实际上已经在明里暗里在帮助俄罗斯在进行这种侵略战争。这个中国制裁呢，现在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被制裁我认为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俄罗斯有明确要求中共支持在这个军备武器军备上支持，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呢，那这些中国的就不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暗地里制裁的支持问题，而是明火之上的在那个参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战争。那这样欧美的制裁，不管是经济制裁、科技制裁，还有外交制裁，肯定会接踵而来。那这会给这个中国的经济、或者外交、政治，还有这个二十大它的连任问题呢，都会增加非常非常多的变数。
谢田还谈到了有关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的问题。
李克强是吧？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他不再担任总理。不再跟习近平在同进退，这个呢，实际上也一定是他们一个内部剧烈斗争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一种那个妥协和让步，也可能是李克强，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李克强愤而那个迟迟不敢撂挑子，或 throw in the towel， 把毛巾给摔掉，不干了。所以呢，那个也许呢，李克强这么一表态，可能会给习近平更大的压力，那个连任的压力的困难也会大得非常多。在这个二十大之前呢，他们肯定有一番较量啊。也许李克强正是因为现在先发制人，放出他不再连任的信号，反而让他无关一身轻，可以讲话，可能有点更加有力。并且他也很有可能会争得一些老百姓的人心。
另一方面，美国加图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员夏业良表示，他对李克强或者团派、江派和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对习近平的制衡不抱任何脱离实际的期望。他还认为，习近平在普京总统出兵侵略乌克兰之际，选择支持俄罗斯，愚蠢地犯下了站错队的战略失误，使推行习近平战狼外交路线的北京在国际社会备受孤立的处境更加恶化。这位评论人士还指出，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未指名地主动提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并对拐卖妇女犯罪活动表示气愤，要求严惩，绝不姑息。另一方面，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今年一月末爆发后，人们看到的是官方先后发布五份可信度太低、激起越来越大民愤的调查通报，全国各地竭力控制舆论，动用警力压制提出批评质疑的联署公民和要求营救被拐卖受害人员的呼声。夏业良也注意到，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至今未有公开表态，连悲天悯人的戏都不想做，错失了一次收拢民心、安抚民意的良机，权力傲慢和冷漠无知暴露无遗。
按道理来讲，这是一个表现的好的机会啊。那习近平如果亲自批示，表示他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悲痛，甚至他到这个铁链女地所在地区亲自去接见一些铁链女，然后给他医疗啊、生活给予好一点的安排，哪怕就是做戏，这个做戏的效果也要好得多，是吧？就是，但是他连这点都不做，所以可见习近平呢，就跟过去历代的这些领导人相比，就是从才华上不及那些人。但是从卑鄙、敏顽这些各个方面来讲，反而是给人感觉是根本好的比不过人家，差的比人家还要差。
英国著名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去年八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国领导人当中，欧美国家受访民众最缺少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好感，人缘甚至不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这项民调结果是， 习近平被评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大国领袖。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